通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条新闻的。第一条就有关香港的。香港在今天就发生了突发事件。根据香港的多家传媒在星期三的傍晚就报道的。香港的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三就拘捕了最少四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的。其中就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前岭南大学的学者许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和歌手何韵诗。他们四人就被指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612人道支援基金就在2019年的7月6号成立的。基金成立的目的呢，就是为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受伤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包括医疗费用、心理精神辅导的费用、刑事民事法律费用和紧急经济援助等的支援的。其实这一条新闻是看完之后亦都令人觉得是很悲哀的香港新闻来的。叶晚峰，以你看这一个事件发生是不是意外呢？
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意外的。现在香港实施的就是赶尽杀绝的政策嘛，目的当然是要肃清社会上所有的反对声音，同时借助对反对者的镇压，令到香港市民对中共政权产生这个恐惧感的。其实这种手段在中共执掌政权的初期所推行的一系列这个政治运动，例如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等等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令到人民或者市民怕了中共、怕了共产党，以后不敢再反动、不敢再反抗的。现在香港其实就是由这个中共中央直接控制的，是跟随着中共的意志行事的。现在的后任特首李家超就是2019年镇压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最大推幕后，即不是幕后，是幕即是最大的推手来的。他在7月1号就会就职成为这个香港特首的了。将来他会是中共中央的绝对的执行者，中共一下令他就是会做到尽一尽的了。
没错，那不如讲一讲这个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现在是被捕的这四名人士，他们分别的背景
啊。其实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一共是有五名那么多的，但有一名就是这个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已经在狱中了，所以呢昨日即香港昨日晚拘捕呢只是拘捕剩下四名的信托人。第一名就是陈日君书记主教，大家都很清楚很认识他的。他今年90岁， 是香港的良心的。他不停地发声和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并且呢他是反对这个梵蒂冈和中共妥协，希望和中共达成建交的。其实他呢就是中共的眼中钉的眼中钉来的。他今年已经90岁了。香港的拘留所和监狱呢的状况呢就不是那么好的。夏天就热死人，冬天就冻死人的。陈日君主教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够顶得顺呢，真的希望天主保佑他了。第二名就是何韵诗，何韵诗亦都很知名的歌手，他积极参与这个雨伞运动和这次的反送中运动。他的事业因为和这个香港政府对着干，所以受到中共的严重打压。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一夜之间清零， 甚至在香港啊，企图开呢个演唱会啊，租到场地咧，最后都要取消噶。但何韵诗好坚强噶，系不屈不挠噶，并且咧曾经去过联合国咧讲述香港人啊抗争嘅情况噶。佢亦都系中共嘅眼中钉。
其实何韵诗系有加拿大籍噶，咁其实佢即系当时啊，当初咧就随时可以翻嚟加拿大，就可以免受牢狱之灾嘅。咁啊，但系佢都坚持留翻喺香港啊，吓。
系啦，佢就要同香港嘅命运企在一起嘅吓。咁第三名咧就吴凯仪啦，吴凯仪咧就系好资深、好出名嘅法律界人士啦，今年已经70几岁噶啦。咁佢亦都系前立法局议员嚟噶，积极支持香港嘅民主运动。啊，对香港的法律咧，亦都有好捐法律界啊，亦都系培养咗好多新人嘅。我谂
啊，吴凯仪都唔年轻啦，今年都74岁啦，吓。
系啊，好，第四位咧就系、许宝强啦。呢位大家可能咧有啲些少冇咁熟悉啦。咁啊，许宝强咧就系岭大个学者嚟嘅。咁2014年咧，许宝强同埋另外两名岭大嘅学者咧。罗永生同埋呢个陈允中咧，一齐高调咧撑呢个雨伞运动噶，占领运动噶。咁啊，3年后咧，佢哋一齐咧被离开啊，被离开岭南大学，被离开，唔系话辞职，离开被一齐被离开噶吓，好阴公噶吓。咁啊，许宝强咧系好受学生欢迎嘅学者嚟噶。去立法会前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啦。罗冠聪咧系佢嘅学生之一嚟嘅。罗冠聪话咧，佢一开班咧就个班就即刻满噶啦，大家抢住去报名噶，抢唔到啊，入唔到啊，报唔到名咧就会好唔开心噶。咁罗冠聪咧就系、是、认为咧呢、這个许宝强咧系佢嘅启蒙师啊，有机会上佢个课咧系种福气嚟嘅。咁啊，据香港传媒报道啦，许宝强咧，其实咧喺琴晚咧就系10号晚咧，系因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嘅勾结外国势力啊，喺机场被捕噶。咁啊，当时咧许宝强咧系准备咧搭飞机离开香港，去外地咧担任大学嘅访问学者噶，但系喺机场度咧被警方拘捕咗噶。咁嗱，以上四位咧，四位嘅信托人咧，都系不同香港不同领域嘅精英嚟噶。今日咧就系同样受到呢个香港政府嘅政治迫害噶，
冇错吓。陈日君就系宗教啦，何韵诗就系艺术啦，演艺界啦，吴凯仪就系法律界啦，咁许宝强就系学术界噶，咁啊即系呢一个都好可惜噶吓。好啦，咁啊，第二同大家分享嘅新闻咧，就系同呢个新冠疫情有关系嘅，就系呢个世卫组织嘅总干事啊谭德赛啊，咁啊星期二咧就公开表示，中共当局嘅清零做法咧就不可持续，并且劝北京当局咧就改变政策。咁啊，当然啦，佢呢个言论咧出嚟咧就即刻喺中国咧系受到屏蔽嘅。咁啊，其实谭德赛啊出名咧系亲共噶啦。咁佢嘅呢一番言论咧，就真系好出乎人嘅意料之外。
系啊，咁啊，谭德赛咧就系、是、接呢个陈冯富珍咧担任呢个世卫总干事嘅。咁啊，当然啊，佢嘅上位啊系受到中共嘅幕后嘅大力支持啦，啊先至有机会嘅啫。咁啊，点解中共咁支持佢咧？唔系因为佢靓仔，因为咧中共想控制佢啊嘛，吓而家就
而佢又受控制，
系啦，佢要为咗要上位啊，亦都好愿意去接受中共嘅控制嘅。所以喺新冠疫情初期咧，谭德赛极力配合中共，帮中共咧掩饰咧呢个隐瞒疫情呢件事情噶。咁一直到咧拜登上台，咁啊重返世卫。又聯合西方民主國家一起施壓，咁譚德賽咧變得咧就冇咁袒護中共啦，即係唔多唔少咧都要講翻啲比較正當嘅説話。但係咧估唔到咧喺呢個關鍵嘅敏感時刻啊，譚德賽居然公開向習近平嘅防疫政策開炮喎，呢樣真係想唔到噶啦，
係咪譚德賽唔知今年中共有20大咧？
咁啊，我諗佢係知道，但係點解會咁講咧？呢樣嘢咧就係值得我哋去研究一下嘅嚇。咁習近平咧嘅不人道嘅封控清零政策啊，令到中國市民咧係怨聲載道嘅，特別係上海嘅市民啦。 啊，非常之反感噶，并且啊已经出现咗暴乱事件噶。嗱，喺上海已经封控咗一个多月啦，仍然系无法达到清零噶。咁习近平嚟讲，系而家正系一头烟嘅时候啊，系嘛？点样封都仲有，咁点搞咧？系咪？咁谭德赛喺呢个时候喺呢个去正系真系最脆弱嘅时候，居然啊抨击佢个清零政策嘅话，系咪你话系咪落井下石？系咪想作反呢？系咪？
冇错，但系唔好忘记谭德赛呢番说话，其实唔系净系佢个人意见，因为世卫好多专家咧都系有咁嘅共识，即系清零根本就系不可持续嘅。咁所以呢个讲法咧就唔单止谭德赛咁讲，而系其他专家都系咁讲。
系啦，所以咧。谭德赛讲呢句话咧，系带住整个世卫嘅专家团队嘅共识嚟讲，所以非常之权威嘅。因此，中共一定要屏蔽佢所讲嘅嘢噶。嗱，咁而家咧，上海啊未搞掂嘅吓，疫情咧又传到去北京咯。咁近日咧，北京亦进行咗好大规模嘅封控啊，同埋检测呢啲咁情况噶。咁啊，国内啊对习近平嘅清零啊政策当然啦，反对声音越嚟越强烈啦，所以习近平咧亦都要大声疾呼咧去镇压嘅，去吓佢哋噶吓。咁啊，这个习近平其实咧面对呢一场战争咧，但系对佢嚟讲系输唔起嘅，因为咧坚持要硬封城清零嘅系佢啊，唔理制造几多人道灾难啊，同埋经济损失嘅咧，又系佢吓。如果咁样都冇办法咧，就系令到呢个疫情受到控制嘅话咧，呢一个锅咧一定要由佢嚟孭嘅吓。咁咧，头先讲咗啦，二十大咧就今年秋天就进行噶啦。咁到时咧，佢连唔连到任咧，就如果系疫情都控制唔到嘅，即系话佢治理能力啊。是非常之有限啦，咁样情况之下咧，去想连入咧困难就好多咯，系嘛？
头先你所讲嘅习近平可能会孭呢个锅咧，呢个锅真系越嚟越接近啊习近平，因为你话要彻底真系清零咧，有冇可能咧？好多专家都话
冇可能嘅事喎。Omicron 咁嘅传染能力，你冇办法清到零噶噃，系咪？
咁啊，习近平呢一次啊，呢个锅啊，真系可能孭嘅机会就好大，因为真系人算不如天算啊吓。
系啦，仲有咧就法新社报道咧，据上海复旦大学嘅研究人员星期二啊喺《自然》杂志呢个科学杂志咧发表咗一项研究报告噶，佢话咧如果中国咧放弃清零咧，可能导致中国160万人死亡噶。咁有几严重呢？吓，
其实我好想知道啦。如果清零继续落去，会有几多人系因为非呢个新冠肺炎而死咧？咁
呢个又唔知啊。嗱，对中共嚟讲咧，中共有14亿人口啊。对中共人对中共嚟讲，百姓嗰啲生死咧，唔系睇得咁重。160万人唔算好多啊，湿湿碎嘅啫。可能嚟讲，死完160万，仲有十四亿人口嘛，所以唔使惊嘅，系嘛？咁啊，同美國比啦，美國4亿多人口因新冠狀病毒死亡嘅人數咧，喺琴日咧已經達到99万5千7，接近100万啦。但係美國嘅人口咧少過呢個中國係幾倍嘅喎，少過3倍多嘅噃。咁所以咧，對中共嚟講就係、是、死160万人嚟講都唔算好難睇嘅啫，係咪？只不過咧，佢以前咧，中共咧就係、是、吹噓得太犀利啦，咩大國抗疫啊，習近平領導下抗疫勝利啊，制度優越啊，制度優勝啊，講到一大棚呢啲咁嘅説話。而家咧，你要去跟隨其他國家同病毒共存咧？佢覺得好冇面喎，落唔到台啊嘛，係嘛？唯有啦，硬著頭皮咧，繼續封落去啦。咁當然啦，受苦嘅係中國人民咯。
咁真係政治大於真係人民嘅福祉啦。好啦，咁啊呢條新聞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同大家再分享下一條新聞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好啦，嗱呢一个环节就同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新闻啦，同大家去到菲律宾啦，咁睇下菲律宾嘅大选。咁啊，2022年咧菲律宾大选嘅初选投票结果出炉啦，咁咧就同之前嘅民调一致嘅。咁啊，小马可斯即系Ferdinand Marcos Jr. 就大幅咧领先主要嘅对手，即系现任嘅副总统罗布雷多嘅 Lenny Robredo 嘅，咁啊预料咧，咁呢个小马可斯咧就会当选菲律宾总统噶啦。嗱，咁啊佢嘅父亲马可斯啦吓，老马可斯，咁啊生前咧就出晒名贪污腐败独裁嘅，咁而家佢个仔小马可斯系以大幅度获胜嘅，咁好似有啲系行到头车咁样，咁究竟点解会有咁多菲律宾人会投佢票呢？
咁咧就睇睇呢个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咁首先讲一讲头先讲咗老马可斯啦，就是、专权啦、贪腐啦、侵犯好多人嘅人权，杀咗好多人噶吓。咁啊讲佢个老婆啦，呢、这个艾美代啦，艾美代曾经系菲律宾嘅选美皇后嚟嘅，咁啊出咗名咧，生活奢华无度噶啦。咁啊，据报道啊。佢被趕走之後咧，喺屋企度抄到3000对啊名廠嘅鞋嘅嚇，淨係鞋都3000对噶啦。
唔好講其他嘅物品啦嚇。
係啦，咁咧嗱，咁啊，咁佢哋1986年咧，菲律賓人咧就係即係受夠啦，咁啊發動咗一個政變，將佢哋呢個馬可斯咧就係、是、趕走噶，咁啊。但是咧，而家咧，小馬可斯咧又獲勝咯，成為菲律賓嘅總統啦。咁對呢、這、一個菲律賓人民嘅起義嚟講咧，係一個好驚人嘅逆轉嚟噶，係嘛？
即係當年嚇做呢個起義，呢、這個民主起義推走呢個馬可斯嘅家族啦。
而家又翻翻轉頭，又翻轉頭，
又迎接翻佢個仔翻嚟做總統，即係都幾不可思議啊！嚇。
咁啊，不過菲律賓的文化就咁，好多時老豆阿媽做完總統，呢個仔又跟住做噶，就好似呢、這個前任總統呢、這個
阿灰諾夫人
啦，阿灰諾夫人咧跟住佢個仔啦，亦都阿灰諾三世做完之後，個仔又做啦嚇。咁啊，美國都出過一個，就係布殊啦，布殊兩父子啦嚇。嗱、啊，講翻菲律賓啦。咁啊，呢個馬可斯老馬可斯咧，對呢、這個小馬可斯咧就係、是、非常之關照噶啦。細細個咧就已經培養佢成為明日嘅政治新星噶啦。1980年咧，當時啊呢、這個小馬可斯只有23岁咧，就已經安排佢咧就喺、是、家鄉啦，北伊羅哥省咧擔任副省長嘅。到1983年咧，就升任為正式省長添嚇。咁但系咧，到1986年咧就大事不好啦。菲律宾社会咧就反抗马可斯专制同埋反腐嘅人民力量革命啊爆发咗。咁啊，人民咧、反对党同埋军队咧一齐联手咧，将马可斯家族咧就赶嚟呢个菲律宾噶。咁啊，马可斯带埋啲老婆仔女啦，同埋成千上即系数量庞大嘅现金啦，同埋啲珠宝啊、金银珠宝咧去咗美国夏威夷噶。3年后就系、是。嚇死異鄉噶，咁啊好啦，咁啊馬可斯對呢個小馬可斯咧，其實咧都心中咧係有好多擔憂，點解咧？佢喺1972年喺一篇日記度寫過噶，佢話最令佢擔心嘅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小馬可斯咧好懶散嘅，並不積極嘅。咁小馬可斯咧，佢曾經喺牛津大學讀書嘅，但係咧好可惜就冇辦法畢業嘅。當然啦，佢而家唔承認呢一點啦嚇、啊。好啦，但係咧。佢哋去咗夏威夷之後咧，到上個世紀90年代，小馬可斯翻到去菲律賓咯，憑住佢家族嘅財富啦，佢哋係嚇仲有好多好多財富啦，同埋人係個政治界嘅人物咧，係重新出現呢個政壇噶。佢首先咧就係、是、再度承任呢個北伊羅科省嘅省長啦，隨後咧就成為呢、這個國會嘅議員啦、眾議員同埋參議員噶。咁呢次咧喺佢個大選中咧，小馬可斯就揾到邊個？你知唔知？揾到咧就係、是、現任總統杜特爾特個女啊，作為拍檔噶。咁啊，43岁嘅沙拉杜特爾特咧，就係同佢一齊競選啦。咁呢個咧最小馬可斯啊，拍埋呢個杜特爾特 这个家族呢、去参选呢，对他来讲当然有很大的帮助啦。
因为杜特尔特其实在菲律宾人民呢都还是颇受欢迎的。
是啊，那杜特尔特国外的声明呢就非常之恶劣啦。因为他呢就打击这些毒贩的时候用的手段是非常之不人道的，是侵犯很多人的人权的，亦都没有法治的任何法治的观念在里面的。咁呢又讲粗口啦，讲粗口闹呢个奥巴马啦，种种又奶共啦，好多人都睇唔过眼嘅。但係呢佢喺国内呢仲仍然係好受欢迎嘅。所以呢佢个影响力呢係非常之大。而小呢、这个小马可斯靠同呢、这个杜特尔特家族呢个联盟呢，咁呢就係对佢嚟讲，对佢小马可斯竞选嚟讲呢係好大帮助㗎。
同埋有一样嘢就係菲律宾做总统呢就只係有一届嘅啫，係唔可以连任嘅。咁可能亦都係导致呢每一个人做完总统之后都希望自己仔或者女呢就会继承衣钵嘅，咁就可以继续做总统㗎。咁可能呢个杜特尔特都希望个女同小马可斯拍档，咁跟住若干年之后佢自己个女都可以成为总统都唔定。
这个是他的想法，我想。但是呢就是最主要都是菲律宾人民他们有这样的文化是接受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很多国家可能就不会接受的了。根据一位这个政治策略家叫做 Alan Germain 的评估，他说如果用数字来表达呢，杜特尔特对小马可斯的支持对他的当选有几大帮助呢，是多过50%的。
哦，咁即系好大支持喎。即系如果冇杜特尔特呢个家族帮佢咧，小马可斯就唔可能会系大幅度可以赢嘅。
系啦，咁沙拉杜特尔特同呢个小马可斯联手啦，咁亦都为佢带嚟咗唔少嘅人气噶。咁两股势力加埋一齐，当然就系胜算啦。就系、是、所以咧，佢哋获得嘅票数非常之高噶。
其实听讲佢哋今次赢咧，都系用咗一啲方法去赢噶。
系啦，咁因为咧小马可斯咧背负住嘅咧就是家族的呢嗰種不光彩的歷史啦，可以咁講啦。但是咧，佢用咗好一場好精心策劃的社交媒體運動嚟咧，不停咁發放啲假消息啊、假信息咧，係粉飾呢一段歷史噶。咁咧，佢喺社交媒體上有好多貼紙噶，佢製造咗好多貼紙出嚟噶啦。咁佢哋嘅觀點都好類似嘅，就係話哦，馬可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总统来的。他在戒严时期呢实际上呢是菲律宾的黄金时期，当时呢发展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好的。但事实上呢当时呢菲律宾的经济呢是债台高筑，面临这个崩溃的情况的。但是呢就是可能菲律宾人的耳朵软，听得多就信晒了，是吧？那呢令到呢菲律宾人的印象中的马可斯家族呢其实呢就同历史书里面的描述和法庭的判决书里面所写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变成了就一个非常好的家族，所以投票给他仔都是应该的，会为菲律宾带来希望之如此类的情况。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可以很善忘，因为老马可斯当权的时候已经讲几十年前，可能当时身受其害的那班菲律宾人呢已经很老或者已经不在这里都不定了。比较年轻那些可能没有个感觉，没有那么深刻，几十年之后你俾佢讲多两讲咧，就真系可能已经忘记咗，真系以为当时系佢哋所讲嘅黄金时代。
系啦，仲有菲律宾嘅民族性咧，我谂就系菲律宾人系非常之友善热情噶吓，所以咧佢哋咧亦都系可能因为系咁啦，佢哋倾向于容易接受一啲类似咁嘅宣传啊啲咁嘅嘢啦，佢哋冇好深刻去批判呢啲嘢系咪真啊假咯，所以慢慢接受咗啦吓。咁小马可斯呢个上任总统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好留意啦，就系一件事咧就系中美嘅关系啦。咁杜特尔特嘅对中美关系咧就系亲共噶嘛吓，对同美国系疏远嘅。咁小马可斯上任之后会点咧？系咪？根据菲律宾大学嘅呢个政治学助理学教授呢个吴安平对 BBC 讲咧，佢话小马可斯上台后咧， 他会延续杜特尔特对华的正外交政策的了，他会跟中共保持友好，不会在这个南海问题呢跟中共对抗的。他也提到了杜特尔特 曾经也说过了，他会继续这个是小马可斯会继续杜特尔特的基建设施的项目，叫做大建特建 Build 而这些这样的基建项目呢，很多呢个资金呢是来自一带一路的，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小马可斯呢也都不可能跟这个中共抹面的。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小马可斯也都表示过了，他会搁置2016年海牙法庭对南海岛礁的裁判的个判决的。他会跟北京直接会谈，即是商讨有关这个南海岛礁的主权的问题。他说跟北京达成双边的协议是唯一切实的可行的选择。
咁即系话佢系放弃咗呢一个主权啦，系咪啊？当时呢个南海仲裁法庭就系判系应该菲律呢啲系属于菲律宾噶嘛？咁既然你话你同北京再倾，咁即系你自己放弃啦。
咁好，已经好，即系未倾，我睇到个结果，到时嗰个协议商，如果有双边协议嘅，肯定中国就100分，菲律宾就0分噶啦，系咪？咁啊，系，仲有咧就系、是、嗱。这个中共来讲呢，虽然他有个 亲中共的新总统上任，但他都不可以说太过安枕无忧。因为呢菲律宾的人民呢对这个南海的岛礁和这个经常现在中共派很多军舰或者那些武装渔船呢去霸佔那些島礁或者附近的海域的，曾經呢有這個菲律賓的漁民和這個海岸警衛隊是被這個中共的軍艦、炮艇、趕走的，在這種情況令到這個菲律賓人民非常之反感的，也都是非常之反中的。如果照估計呢，中共的政策呢會越收越緊的，這種情況之下衝突呢是將來呢是肯定會出現的，到時菲律賓的人民的反中情緒會不會導致這個小馬可斯的對華政策有所改變呢，是值得我們去留意的這件事、
最後一樣呢，菲律賓其實的位置呢是戰略性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那美國拜登政府會怎樣面對這個新的馬可斯政府呢？
因為菲律賓的位置就是控制著巴士海峽的中共的戰艦、軍艦出入的主要通道來的，又是南海島礁的主要主權國，在菲律賓上面又有前美國的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蘇碧灣海軍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這些其實菲律賓對牽制中共保護台灣來說是非常之重要，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拜登政府呢相信會盡最大努力跟這個小馬可斯建立友好關係，希望菲律賓呢在中美之間呢是更往美國那邊靠攏多一點的，就不好即是不會不希望去完全倒向中共那邊的。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